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正义的邻居大妈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谈谈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40%，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得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尔滨市八旬老妇崔金石在被迫害中离世，孩子被老师以家访为名套地址，湖北彭吉珍遭绑架，海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成被查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3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发生一起严重事件，警察私闯民宅，野蛮绑架七名法轮功学员。过程中，86岁的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老太太被迫害离世。据知情人透露，当天因疫情封闭的小区已经解封了两天，下午一点钟，有六位法轮功学员在崔金石家一起阅读法轮功的书籍。三点多钟，一位学员正打算离开，一开门，突然有七八个穿着警察制服或是便衣的人趁机强行闯入。他们没有出示证件，抢走几位学员的书和数目不明的现金，同时朝崔金石家抢走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和现金。崔金石再三阻止，悲愤交加而倒地，嘴里不停地说：“不要把我的书拿走，不要拿走我师父的法像。”随后昏迷不醒。下午五点过后，崔金石的儿子赶到242医院，看到已经离世的母亲，脸色很不好，喉管已经被割开，脚上只穿一只鞋。不到两个小时，一个健康的老人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参与绑架迫害的警察，其中一人叫周立峰。崔金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虽然近90高龄，但生活完全自立，让孩子们能够安心工作。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大冶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彭吉珍女士，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今年5月初在出租屋被众多警察劫持到洗脑班后，一直绝食抗议反迫害。至今彭吉珍已10多天未进食，人极度虚弱，据悉已被送入医院。彭吉珍又名彭宝珍，因为陪儿子读高中，在金牛镇租屋居住。据悉，这两年大冶市公安局、国保等单位一直图谋绑架彭吉珍。这次是由彭吉珍的儿子就读的金牛二中的老师配合警察，以家访为名，从彭吉珍的儿子口中套出了他母亲居住的地址。据知情人透露，这次劫持是由金牛二中彭吉珍儿子的老师带路，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冶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金牛派出所、明山派出所、成贵派出所20多名警察大阵势闯入彭吉珍的租住屋，把彭吉珍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但不告诉家属洗脑班地点，也不允许会见。彭吉珍的儿子被老师欺骗，亲眼看到警察绑架了自己的母亲，这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想不到老师会以家访名义为警察迫害好人当其先锋。彭吉珍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曾经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迫害骚扰。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海南省官方消息，海南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刘成是海南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今年61岁的刘成曾长期在海南省政法系统任职，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2021年10月退休，12年间，刘成积极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海南省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48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6人。以下是部分刘成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法轮功学员赵峰慧先生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21年4月的一天被绑架至海口铁路公安处琼海车站派出所。赵峰慧曾经在中国建设银行鹤岗市支行任大型项目工程监理，1993年被确诊为乙肝和疑似肝癌。1995年他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得以康复。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后，赵峰慧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长达五年时间。在关押期间，由于被逼做劳工，遭受酷刑，赵峰慧的体重从原来的190斤被迫害到只有80斤。法轮功学员赵真仙女士一家坚持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赵真仙曾在海口市多次被警察骚扰并强制绑架，至今仍然被关押。丈夫李松晴被迫害于2009年8月含冤离世。女儿赵倩于2000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回家后精神失常，至今未恢复正常。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退休不久的赵成被中共体系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美国多地多政要褒奖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世界许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活动，以不同方式庆祝法轮大法的红传，并深深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不同族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家人和法轮功之友齐聚于亚特兰大的旅游胜地石头山公园，举行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的庆祝活动，包括功法演示、文艺表演。俄罗斯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市河内宾馆的舞台上和民众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红传30周年，节目包括独具东方色彩的舞龙舞狮、腰鼓和歌舞表演，还有法轮功功法演示。台下很多观众也饶有兴趣地尝试盘腿打坐。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集体阅读法轮功书籍，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恭祝师尊华诞，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大法红传30周年。加拿大亚省红鹿市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特别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也就是5月13号这天，举行了市政厅点亮彩灯活动，赤、粉、橙、黄、绿、蓝、紫，光彩耀人。据明慧网报道，为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美国多地多位政要纷纷发出褒奖与贺信，表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为当地及世界民众带来福祉。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纽约州第九选区联邦众议员伊威特·克拉克在褒奖令中说，我代表美国众议院感谢法轮大法为使我们的国家伟大而做出的非凡而积极的贡献，并授予他作为第117届国会议员的最高荣誉。我现在代表纽约州议会第九选区的国会议员授予法轮大法最高荣誉。美国新泽西州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和第十一选区的五位联邦众议员纷纷发来褒奖与贺信，赞扬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同时关注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罪行。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市长凯文·哈特克、旗杆市市长保罗·迪西、普雷斯科特古镇镇长凯尔·帕尔古塔和格兰戴尔市市长杰瑞·威尔士等市镇发表褒奖，宣布2022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其中格兰戴尔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 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市市长凯西·劳森发来了褒奖状，并表示在此宣布2022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鼓励我们的居民更多的学习和了解这种古老的中国精神和冥想功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96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长。
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20世纪9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说过，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并且钱学森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气功热现象，为人体科学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户。1992年，法轮功开始红传，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的时间，法轮功修炼者遍布千家万户。截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上亿人。从1998年到2021年的23年中，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吸引了若干国内国外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予以关注及探索，并撰写了多份调研报告。比如1998年9月，为配合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由9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10个城市，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等市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调查项目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情况分析，观察指标为被调查者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体质状况、精神状况。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中，女性占 72.1%， 50岁以上的占 51.6%， 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总数的 83.4%。 通过2到3个月和2到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97.9%。 仅在一个月后，1998年10月，由北京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武警总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的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北京市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效果进行了调查，采集到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前患一种以上疾病的有11892人，占总人数的 93.4%。 修炼后健康完全康复和基本好转，修炼后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2001年4月到6月，由俄联邦内务部法医研究室的医学博士古罗奇金教授和精神科医生斯明塔尼先生组成的调研组，对俄罗斯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项目包括修炼者的有关医疗证明文件、修炼前后的健康指数、法轮功功法内容、修炼者的日常生活。调研组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32名法轮功学员中随机选取12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的鉴定内容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这12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精神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和呼吸道疾病等，以及精神抑郁、容易疲劳。修炼后对他们进行2个月的观察和测试，结果
测试曲线总增长超过100个点。于是调研组的鉴定结论是，修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为 75%， 法轮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没有任何危害，是一种可接受的保健方法。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是一份采用同行审阅方式的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文章中谈到通过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利用 DNA 微裂和 RNA 保护等技术研究人体主要免疫细胞之一嗜中性粒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对比了一组修炼法轮功一年以上的修炼者和健康的非修炼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之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免疫细胞具有独特的双向调节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在无炎症下寿命比普通人长，加上吞噬力也强，因而更有利于保护机体。可是，在发炎状态下，嗜中性白血球消灭病原体之后，却会迅速凋亡，从而有利于快速消解炎症，避免发生免疫反应过度。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对论文评价称，这是期刊一直在期待的试验，以比较全面的方式来看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ASCO 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超过3万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2016年6月 ,ASCO 的官网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晚期癌症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论文内容包括诊断、修炼法轮功的时间、截止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症状改善与生活质量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2名医师的审查。论文以152例晚期癌症为研究对象，报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末期癌症患者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去年初美国杂志《健康行为与政策评论》发表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医疗使用及健康感知》。这份调查采取了国际泛用的健康调查简表，对超过1000名受访者进行身体与精神变化的评估。调查内容包括修炼前后的医疗使用量变化、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变化、吸烟与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据研究结果显示，法轮功学员除了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两项分数与一般民众没有显著差别外，其余指标的平均分数均明显高于一般民众，比如身体健康状态和因情绪问题所引起的角色限制项目。不仅如此，65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身心健康指标全部明显高于一般民众。刚刚谈到的例子是从1998年至2021年，这23年来，在国内外，从政府机构到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虽然研究方式、调查对象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于微观细胞的观察，还是宏观人群的普调，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对于祛病健身、净化身心的超常作用，获得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正是这20余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真实事迹，默默地打动与帮助了无数人。至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对于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解开生命奥秘的追求者来说，了解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一定会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文心的评论文章，23年5份调查， 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 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性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我该捡回这甜又多汁的天赐芒果吗？我该采摘那花圃中绚丽的紫凤凰花吗？看修炼人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大小事，请听修炼故事，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
我是一名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生活中的大小事对我来说没有偶然的，重要的是当考验来临时，我是否能向内查找自己，并在关键时刻大声喊停。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两个故事。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开车到练功点去练功，在我练功的地方旁边有一排高大古老的台湾土芒果树，每年到了五六月份总是果实累累的，经常可以看到满地的芒果。而我在这里练功已经有10年了，之前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芒果。直到去年的一天，我练完功往停车的地方走的时候，一颗黄澄澄而又成熟饱满的芒果正好躺在了我眼前。我好奇地蹲下来看了又看，发现是刚掉的，好干净啊，我忍不住把它捡了起来，回到家抛开来吃，那味道真是又甜又多汁，太美味了，完全不同于市场上卖的。第二天我一到练功地点就开始满地搜寻是否有掉落的果实，真巧，一下子落下来一个，真是新鲜。然后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我开心地这儿捡那儿捡，双手拿不了了。那时我也顾不得练功了，干脆回车上找了一条毛巾把它们兜住。我数了一下，大概有10来个吧。此后我每天一到练功点，首先就是搜寻芒果。练完功后，如果不用赶8点的第一堂课，通常我都会在那儿读大法师父的讲法。然后渐渐的，我嘴里虽然读着法，但耳朵里只要传来芒果掉落的声音，我的心和眼就跟着那声音走了。这一天我正读到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段话，修炼功法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因为在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利益已经在这儿，你说这颗心它怎么放得下？我心里一惊，啊，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境吗？顿时我提醒自己，别再去想芒果了。然而突然我又听到咚的好大一声，我心想，哇，好大一颗。我在原地站着又读了一次这段讲法，我告诉自己不再捡了，但挣扎了一会儿， 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走过去，蹲下来左看右看，如获珍宝般的把这颗芒果捧起来。我说服自己，对山珍海味从来没有欲求的我，吃个天赐良果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任他丢弃在这里岂不糟蹋了。于是这天我还是捡了一些芒果回家，可是那天捡的芒果回家一吃，竟然和过往的截然不同，全都没有半点滋味。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这天我不断背着大法师父讲的这段法，第二天到了练功点，下了车，一路上又是满地的芒果。这一天我没动心，开始打坐时，起先我还会听到芒果落地的声音，但我没再动心，一会儿那声音就不再入耳了，一切像是不着痕迹的过去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了，今年初夏，芒果树依旧开花结果，一串串垂着的芒果有时掉到停车场里，我看到了依然会把它们捡起来，然后放到能被人看得到并且不会被车压到的地方。下面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前一阵子我上课班级教室外的花圃中盛开了紫凤凰，这是一种香茶科的紫色小花，平时我并没有试花弄草的嗜好，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哪个花摆到家里，但眼前一抹抹绚丽的紫凤凰竟然莫名强烈地吸引着我。下课时我忍不住站在花圃前看了许久，然后对坐在窗边的一个学生说，老师可以捡一些花吗？他说可以，还借了我剪刀。回家后我翻找出了20多年前姐姐送我的小花器，把紫凤凰插了上去，心里不断地赞叹着，真是好看啊。又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我教的班级教室外也开满了紫凤凰，而且开得更精彩绚丽了，我又动心了。下了课，原本要离开的我忍不住回头找到班长，问他借剪刀。老师要做什么？班长这样问我。我回答说，外面那花很漂亮，我想捡一些带回家去。我还特别问班长可以吗？可以啊，班长一面说一面把剪刀递给了我。这回我捡的比上次还多，因为这个花圃里的花更鲜艳更茂盛了。正当我满足地走进教室把剪刀还给班长的时候，一位学生见状大声嚷嚷着，哦，老师偷采花。原本其他学生正在打菜准备吃午餐，忽然整个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朝我盯着看。这时我的脸已经涨得面红耳赤了，我强忍着镇定，假装若无其事地说，我跟班长说了，班长说可以啊。那位学生竟然用闽南语大声地唱起了闽南歌谣，大意是小时候偷采花，长大了就偷汉子。他还继续用闽南语大声地喊着，我阿嬷从小都这么告诉我的。因为自知理亏，作为老师我生不起气来，只是这学生话说的难听，我老师的颜面实在挂不住。幸好学生们正忙着吃饭，很快就没有人再聚焦这事儿了。我原本打算捧着花走去停车场，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急着找东西遮掩这束花。我在教室里想找个袋子把花装起来，没找着。刚刚让我出丑的学生这会儿反而热心地帮我拿来了浇花器让我摆花，我说太大了，他又帮我找来了一个塑料袋装上。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始终无法踏实，心想，身为一个老师，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自认为向来恪守古训，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今因为一时的贪念，让自己的道德有了污点，岂不功亏一篑？而这位让我出丑的学生更是提醒了我许多事。这位学生是大家认定的多动症，平时上课老是这儿坐那儿坐，到处干扰人，吃泡面、嗑瓜子、玩手机，经常被我压回座位，被我唠叨。但是今天我发现他心中是非善恶的尺度是分明的，这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外在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内在思维。第二周，我公开向学生承认采花的错误，结果一大群学生指控那个说我偷采花的学生，他自己也采了两大把花回去。我一惊，问他是不是看老师采了他就跟着采，他说对啊。我听了之后大惊，如果我碍于面子不敢认错，不就做了错误示范，误人子弟了吗？当天学生们在课上七嘴八舌，班长问说，老师为什么不能采？你已经问过我了。我回答，因为这不是你个人的私有物品，如果是你家的园圃，我问过你了，你同意了，那没问题，但这是公家的财物，不是你说了算的。可是我们浇了水啊，有同学这样说，但那仍然不是你们的，好比今天这个教室，你的桌椅也都不是你私有的，你的衣服、学习用品才是你个人的。我接着问，我们到公园里看到美丽的花，可以摘回家吗？不可以，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就对了，公园里头都竖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请勿攀折花木，我们还去采，那就是知法犯法，会触犯刑法的。说着说着，我自己真是越发汗颜，我知道这又是一次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心。土芒果和紫凤凰都在提醒我，在修炼的路上更要纯净内心。听众朋友，法轮功师父说，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作为法轮功修炼人，怎么认识到人心执着，怎么去放下它？今天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是否让您有所了解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正义的邻居大妈得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大家都在寻求一份安稳富足的生活，日夜的拼搏为的是过上物质丰富的日子。可是世事难料，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烦心事，或者是陷入解决不了的困境， 生活中的苦和难，有什么办法可以躲避吗？来听听大陆法轮功学员讲的几个故事，我们从中会找到答案。先来听听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邻居大妈的故事。中共从1999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迫害练法轮功的老百姓。迫害初期的一天，县610人员和公安局的警察闯到我家，当时我没在家，他们就向邻居打听我的下落。邻居大妈就说，你们抓法轮功干啥？练法轮功的人心眼都好，都是大好人，不做坏事，你们抓他们干什么？警察和610的人只好离开了。2009年，我们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信仰被抓进监狱后迫害致死，遗体满身伤痕，监狱却说是正常死亡。受害人家属在社会上呼吁民众伸张正义，邻居大妈听说后，一家人主动签名谴责监狱的暴行，伸张正义。2017年，我丈夫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邻居大妈全家主动在要求放人的征签表上签字，她还跟我说，把我也拉上去找他们要人。大妈的正义之举让她这些年福报连连。大妈家那些年家里困难，两个儿子都快30岁了还没娶上媳妇，为此邻居大妈很是着急。自从她敢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之后，两个儿子先后都娶了媳妇，还生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孙子。一天，邻居大妈和丈夫还有二儿子在稻田里扒旧房子，她丈夫在房子里面，她和二儿子在外面扒，突然房子塌了，把她丈夫扣在里面。房盖是木构架，上面有3层塑料布，她和儿子在塑料上来回跑，她喊丈夫的名字，儿子喊爸爸，但是没有一点回应。大妈突然想起了我告诉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能够遇难成祥，于是她坐下来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她的丈夫。她儿子还埋怨说，不赶紧找我爸爸，你坐那还念上了。正说着，她听到丈夫在身边的塑料布下哼了一声，她赶紧喊儿子，过来，你爸在这儿呢。他儿子轻易就用手抠破了3层塑料布，平时别说3层，就是1层也不好捅破。他丈夫被一大块石头和大木头卡在中间，一点儿也没伤到身体。大妈回村后跟我说，感谢李大师保护了他丈夫，全家人都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那年过节的时候，他还让我帮他给大法师父发贺词，贺词上写着，恭祝李大师节日快乐，谢谢李大师保佑。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经常给哥嫂讲法轮大法好，善恶有报的真实故事，哥嫂都很爱听，也都认同。迫害开始那几年，警察经常骚扰绑架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我哥在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就说，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好人，大街上看到钱都不捡，贪污腐败干坏事的全都是共产党员。在拜金思想盛行，好坏分不清的大陆社会环境下，哥嫂遇到事情也能够反思自己。一天，哥哥和几个朋友到市里逛百货大楼，朋友们都在挑裤子，他凑热闹也抓了一条看。看着看着，由于人多，就给他挤到外边去了。他一看没人看见他，就拿着裤子出了大楼，开车走了。可是车开出去不远， 他就把一辆私家车给刮坏了，给人家修车花了800多元，那条裤子才80多元。哥哥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存在的。嫂子过去也是一个很爱财的人，有一年去买年货，她身上带100元钱，买回来很多东西，回来后发现多找回几十元。那时她还觉得自己有本事到处说，我们给她讲了有失有得的道理后，她也开始约束自己的行为了。一天嫂子到我家就说，你们俩得夸夸我。原来他那天赶集，一个卖货的人给顾客找钱，从兜里掏钱时，一卷钱被带出来掉到嫂子身边，卖货人没察觉。如果在过去，嫂子顺手就当作自己的钱拾起来，可是这一次，她想起了我和丈夫给她讲的失与得的关系，她马上告诉卖货的人，你的钱掉了。卖货的人高兴地说，谢谢你。嫂子为自己放下利益之心感到很高兴。那年10月份，嫂子坐她姑爷开的大车收粮，进村的时候车开得快，路很窄，前面还有一辆小轿车，刹车已经来不及了，直奔路边那辆空车撞去。嫂子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被惯例从车前玻璃窗抛了出来，他被摔得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说过去看看，他可能摔死了。可是嫂子慢慢地站了起来，头发里都是玻璃碴子，脸上被玻璃划了一个口子，流血了，活动一下哪儿也不疼。他感觉手里有东西，一看是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当时想，这真怪了，明明护身符是放在自己胳膊上的羽绒服的小兜里了，怎么在手里攥着呢？他明白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救了他。他一到小店里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后来还把他侄媳妇领到我家请护身符。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我哥开一辆小运输车拉了一车的牛，嫂子和两个朋友也在车上。上坡的时候，我哥开足马力往上开，到坡上的时候发现停了很多车把路给挡住了，而我哥的车这时候刹车失灵了。他心想，咋整？挑一个破车撞吧。情急中，嫂子大声喊，法轮功，法轮功。就在还有几米的一瞬间，两辆小轿车同时启动开走了，我哥的车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中开了过去。车上的人都说，法轮功真好，这真神奇呀。一天傍晚，我家后院邻居阿荣到我家说，姑，我儿子早上头疼发烧，上午上市里医院检查没查出病，我们就回来了。白天一天了还行，可这会儿孩子病情加重了，我们马上要去市里医院。晚上我女儿一个人在家害怕，你上我家和我女儿做个伴儿吧。我赶紧跟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孩子也念，全家都念。我和阿荣一起去了他家，又对他儿子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儿子就开始念。当晚他们去了市里医院，医生诊断是脑炎，还很严重。他们全家不停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儿子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7天就彻底好了，好得特别快。同病房有患者比他早住院半个月，病情没他严重，还没出院呢。阿荣说，真的是大法保护了他儿子。一天，阿荣在家捣玉米棒子， 一个人急急地跑过来说，阿荣，村边的那片玉米地正着火呢，已经快烧到你家的地了。阿荣听了，立刻在心里求大法师父让火别烧自家玉米，并且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火烧到他家地边就不再往前烧了。从那以后，阿荣更相信法轮大法好了，他遇到什么难事都念九字真言，所以他得福报的事情很多。一次我和阿荣一起去办事，他家亲戚看到了，开玩笑地说，你跟法轮功走得很近呢。阿荣很自豪地说，我们是一伙的。现在老百姓都在觉醒，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功被迫害是冤枉的，很多民众都认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都知道了共产邪党的伪善，用谎言欺骗，搞独裁暴政，都认识到共产邪党不灭亡，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明白真相的百姓盼着法轮功早日平冤昭雪，环境变了，他们也要修炼法轮功呢。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这首美丽神圣触碰心灵的乐曲，慈悲的礼物。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